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课程，是关于基督教与社会关怀这个问题。谈到基督教伦理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方面谈到你个人的一些抉择。我们谈到婚姻问题的话，是一些家庭关系的问题。但是一个基督徒的伦理也自然而然包括我们跟社会的关系。那到底我们跟基督徒跟社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么首先我们谈一下，就是古往今来呢，有不同的一些基督徒对于我们跟这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不同的立场。这些不同的立场不但是过去历史当中不同的时候曾经有过的，而且事实上一直到今天，这些不同的立场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的每个地区，你都还会听到或者看到一些这样的人。那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就是说我们自己对于跟社会的关系方面，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立场。那么首先第一种，当然有一些是比较极端的立场，不管是哪一种的极端。第一种的立场是认为教会跟社会应该保持一个分离的一个态度。那么这方面大概最极端的大概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你知道在美国宾州还有一些地方有一种人叫做 Amish。 这种 Amish 的这种人呢，其实是在16、17世纪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家之后产生的一个教派，我们叫做重洗派。重洗派是今天浸信会的前身。重洗就是说他们否定一切婴儿洗的功效，所以因此成年人要重新再洗一次，叫重洗派。那这一派除了在浸礼方面有一些坚持的观点之外呢，他们也在很多社会参与各方面来讲采取一个相当保守的态度。所以今天留下来的就是从欧洲来的这些 Amish 的人，今天住在美国。那么跟他们很相近的，其实系出同门的叫做门诺会。那么门诺会跟 Amish people 其实是来自于同一个重洗派的，只是门诺会后来慢慢的比较开放一点，换句话说他对现今社会的一些情况比较能够接纳。那 Amish 的人是坚持他们要过差不多16世纪那样的生活。16、17世纪的人的时候只有马车没有汽车的，所以 Amish 的人到今天是不开车的，他们不用电，他们觉得电是跟魔鬼有关的。那所以因此他们跟社会的关系是完全跟外界基本上是保持一个隔离，尽可能的隔离的态度。所以他们不看电视的，不听收音机的。那自然而然你可以想象出来，他们绝对不会参加任何的政治活动的，他们不会去投票的。那么因此他们在这种采取与世隔绝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呢，那么那到底他们觉得基督徒在社会上的角色是什么？他们觉得基督徒就是他们过的一种自己基督徒的一种基督徒社区的一种生活，然后这个就是向世人做个见证，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生活是很简单的，那我们是这样的生活，那么我们不想影响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那么如果这个世界看到我们这个榜样，那愿意效法我们的情况，那我们就改变了，影响了这个社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他们认为基督徒跟社会是或者说教会跟社会是完全分离，毫无瓜葛的。那么这是第一种的一种态度。那么第二种的态度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早期的基要派，包括今天的一部分的福音派还采取这种态度的，是说强调教会对于社会的主要的责任是传福音，传福音带人信主。那么早期的基要派是这样想，那么福音派我们今天还是很多基督徒是认为我们最主要是带人人信主，那么带人信主传福音是一个个人的，带一个人重生得救认识主，那将来他可以得永生。那么传福音是教会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和任务，那我们只有传福音，透过福音，那么那些人重生以后，他们才能够一方面自己能够将来得永生，在这世上呢他们的生活可以改变，对这社会也有一个正面的影响。那因此传统上基督教的基要派一直到今天的福音派对政治是不太热衷的，对社会参与也是不太热衷的。那么所以难怪在美国历年来在投票的时候福音派的人投票不多的。那么在这个2004年这一次的投票当中，有些人说不许赢了，就是因为福音派投票投向他。其实你要记得，他所赢的这三四百万票，所谓福音派投票给他来讲，这些福音派的人有一些是30年40年从来没投过票的， 因为基本上他们对政治态度是比较冷淡，即使不像 Amish people 那样的人隔离，但是基本上觉得哎呀，反正政治这种事情都是污错肮脏的事情，哎呀，我们就传福音就好了，那些事情由他去了。但是这次的投票，因为牵涉到这个同性恋婚姻的问题等等，他们觉得整个美国的道德基础受到威胁了，所以他们为了要反对同性恋的这个问题呢，同时去参加投票，那因此很多这些人票就倾向于支持 Bush。 所以你可以不管他政治上他投谁，你可以了解过去为什么三四十年来有很多福音派的70%-80%的人是一直都没有投过票的，就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是认为传福音最重要，那么政治参与可有可无。那因此也不是很多福音派的人事实上投身自己本身投身于政治活动，比如说去竞选什么议员啊，竞选什么，虽然有，你有时候会看到说有一个政治的一个政治家，他可能竞选什么议员啊，或者竞选市长，他曾经做过牧师，但是大部分在过去来讲，这样的牧师很少是福音派的，这是一个政治立场的一个参与的一个态度的不同。那么当然第三种的态度呢，就可能刚才跟福音派的所说的是刚刚好相反的。那么这一派的人早期我们叫做社会福音派，那么今天可能我们叫做比较自由派的，也就 liberal。 那么在今天有一个普世教协，普世教协是一个世界性的教会的组织，因此它有一个叫做普世教会运动，ecumenical。 普世教会运动的意思本来就是说不分教派，大家一起合作，那这个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这个 ecumenical 的 movement 这个运动的里面，其实因为要让各教会合在一起了，那么自然而然大家不同的观点怎么办，所以在这种取得尽可能合一的情况之下，基本上是把教义上的差异降到最低，降到最低的结果就很可能变成一种在很多福音信仰方面基本信仰方面有点掺水的现象了。那么因此在这一派的人，他们普遍上来讲对于社会参与是比较热衷的，相当热衷的，他们承认救恩有一个个人性，但是也有一个社会性。那么在强调个人的得救跟这个社会的更新这两方面来讲呢，他们可能是倾向于社会多过于强调个人，所以因此他觉得说，如果你只注重你个人的得救、个人的重生、将来个人进天堂的话，这个太自私了一点，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到怎么样让整个的社会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那么因此他们强调从政治上、从经济上去做一些必要的一些改革，要伸张社会公益，所以因此被称为社会福音派。他们的福音是希望影响应用到社会上，可是往往这个社会福音派的人到了一个地步，有些人走到一个极端呢，几乎只有社会福音而没有个人福音了。本来他们是说个人的得救跟社会的改革两个是并重，可是实际上社会福音派以及今天所谓比较自由派的 liberal 的人，他们重视社会改革远多过于个人的这个救恩，就变得偏到另外一边去了。那么甚至会觉得说因为在这社会福音派当中有很多人所谓的自由派，自由派的人是通常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不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社会福音派的人或者自由派的人呢，是否定神迹的。那否定神迹到一个地步，那当然有永生吗？有永恒吗？这个问题也变成一个打了很大的问号。所以在整个加起来的话呢，个人的救恩将来灵魂的得救永生，对于很多社会福音派自由派的人来讲，他本身就是根本怀疑这个的，所以也很自然的他们强调社会改革而轻视低估了这个个人救恩的必要性。那么因此他们走这个另外一个这方面的极端。但是比社会福音派更激进的大概是19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叫做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呢一方面它的起源是来自于拉丁美洲，特别在南美洲，这个拉丁美洲这边呢，因为社会的不公平、经济的贫富悬殊的问题，然后加上这个中南美洲这边从古巴开始，整个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非常的在民众当中非常的流行。那么因此解放神学其实是把圣经跟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解放神学。对解放神学家来讲呢，他们觉得这个社会改革最有效的方法无非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改造这个社会，换来说在马克思主义 的观念之下，所以共产世界是没有贫富悬殊的一个概念，全部全民平等的。那么因此如何达成一个这样一个经济上平等好像一个公益的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一个答案。那么因此解放神学家比这个社会福音派更激进，社会福音派可能提供医疗服务，那么盖学校，改进教育方面的问题等等等等，做一些民主方式的这种社会改革。那么解放神学家因为采取共产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念，所以他们不排除用暴力的。所以因此对他们来讲，所谓的救恩比社会福音派更激进的，就是说他们几乎已经没有个人救恩的问题了，只有社会的拯救。那社会拯救不容易达到，因此他们就不排除用暴力的手段达到一个所谓的社会公益。那么他们不但参与政治活动，他们的参与政治活动不单只是参与选举，那么更多的情况下是用暴力的方式组织游击队，然后希望达到这个社会的公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呢有一种高度的一种幻想。那当然解放神学到1990年代以后呢，慢慢的我们不能说销声匿迹了，改变了，或者说慢慢的低沉下去。原因是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以后，整个共产世界全部崩溃。那么这一崩溃以后，就暴露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优越性的问题，所谓的共产主义能够带来社会的公平的问题等等。那换句话说，不是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缺点，共产主义有共产主义的缺点，因为主要是人为的，都带着人的罪性。那因此人的自私在资本主义里面，在共产主义里面都同样会造成腐蚀作用。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所谓的救恩，所谓的一切的盼望建筑在任何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政治的一种形式上，不管是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话呢，最后你都会觉得一种幻灭。所以到现在来讲，解放神学慢慢走入低潮的原因，就是因为共产主义的这个实验好像经过30-40年以后呢证明失败了。那么全世界剩下的共产主义的国家也没几个了。所以因此自然而然的，这个解放神学家来讲就好像没有一个可以支撑的一个理论基础也好，或者是个现实的实验的证明失败了，那么不再有说服力了。那当然这些年以来，南美洲国家的不管是政治经济方面也有大幅度的改善，那么也可能使得这个解放神学的这个本来很激进的这种思想的背景受到一些动摇。那么不管怎么样，这是一派最激进的，觉得是不但要参与政治社会的改革，甚至可以用暴力的方式。那么这个当然造成许多的问题，以后我们会谈到在基督教伦理其他方面谈到社会改革，那么改革的手段是不是可以用暴力的问题，所以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类的问题我们会再详细谈这个部分。那么最后一个第五种我们所谈到的，就是一种把传福音跟社会关怀列为一个教会不可切割也不可忽视的两面，换来说一直保持一个很适当的平衡，这个大概是现代的福音派教会基本上所采取的立场。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坚持传福音的重要性，谈到个人的得救、灵魂得救、永生、生命的重生等等，这坚持，可是也不因此低估了、放弃了这个关于社会参与的重要性跟必要性。所以固然传福音带人信主是必要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对社会的参与、社会的关怀是不是必要的，相反那也是必要的，两个都必须兼顾。这个是目前福音派的领袖基本上大多数采取这样的立场。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目前的福音派的人对于社会改革的参与还有这个政治的参与的态度比以前积极很多。我说过以前的基要派注重传福音的教会来讲，对社会参与是很冷淡的，那现在来讲比较积极了。比较积极的结果呢，当然在政治上来讲，不管是要投票，不管要参与什么活动，他们会比较积极的来参与这些事情。那么社会的事情，譬如说有一些大的灾难的时候，那么福音派基督徒、福音派的教会在参与奉献啊，然后派人去协助，也比较热心的多。那么在早期20世纪初期的时候，当基要派跟社会福音派打对台的时候，各走几路的时候呢，变成 办基督教学校的，办基督教医院的，都是社会福音派的人。那基要派的教会呢，觉得说要么是传福音，宣教士就带人传福音信主的，所以基要派的教会呢不盖医院的，不盖学校的。那现在福音派观点认为说，我们传福音是很重要，可并不等于说在某些特殊的地区帮他盖学校、办医院、办孤儿院就不需要做，或者这样做反而影响我们传福音吗？不，这是个相辅相成的。所以你到了二十世纪末来看的话呢，其实不但传福音的最有力的、最积极的宣教团体都是福音派的，甚至连开医院、开学校、办孤儿院这些社会福利工作来讲，可能你会发现这个福音派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不下于这些社会福音派的教会，这些自由派的教会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态度上很明显做了一个改变。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回到圣经来看一看，就是说圣经上对于这个基督徒对社会的态度参与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态度，那么圣经上有哪一些的教导。那么当然我们就抽样式的几个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教训。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用旧约的先知们做代表。那么旧约先知的代表，那么可能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弥迦。那么先知弥迦呢，是跟先知以赛亚同个时期的，只是弥迦是列为小先知，他的弥迦书也短了很多。那么同个时代的以赛亚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他是大先知，他的先知书长达66章之多。那么弥迦书呢，则只有七章。那么有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他在弥迦书第六章里面就提到说，当时的百姓问先知，就是说我们去朝见神的时候要献上什么呢？献上肥牛吗？献上肥羊吗？啊，那么弥迦呢回答这个问题说，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你要送千千万万的牛羊给神吗？他不在乎，他不需要。我们的神需要的是什么呢？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哈。他这边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这段圣经我想也是旧约先知书里面可以说最重要也是最精简的指出先知信息整个的一个核心。先知信息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其实这边先知所说的就是神降人的心意，神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他认为好的重要的事情。他要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要牛羊，他不是要任何的祭物，他要的是第一行公义，第二个好怜悯，第三个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然在中文圣经看起来好像是四个，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像是两个，其实在英文圣经或原文来看的话是三个动词，一个是行公义，第二个是好怜悯，第三个以谦卑的心跟神同行。其实这三个的里面你就发现这些都是跟社会有关的。当我们行公义的话，换来说如果你谈到宗教的敬虔，你可以说我跟神的关系，个人的关系。行公义，公义就是人跟人关系当中社会的公平，社会的公义，神要我们行公义，行公义。第二个好怜悯，有一个爱心啊，对周围的人要有爱心，有怜悯的心，那包括说有钱的要帮助穷困的人。所以因此我们对社会的态度，你不可能一个你自己虽然不是大财主，但是你的经济上相当的宽裕，你看到那些穷苦的人然后好像看不见一样，好像不理他，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神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那公义就是说在法律上要公正，那不管我们是不是执法的人，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应该让这个社会本身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所以因此政治的参与、法律的制度，这些都是让这个社会达到公义的一个手段。那么第三个就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就是说这方面是提到内在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对先知们来说，他强调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神看来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那是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谦卑的去寻求神的带领、神的旨意。可是跟人的关系来讲，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怜悯啊，一个公义跟慈爱，那这两方面其实是反映神本身的特质、神的品格。那么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圣经。 那另外一段很重要的圣经呢，那是来自于耶稣自己的教训，那是在马太福音所谓的登山宝训里面。那么在登山宝训的一开头的序言的里面，其中有一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十三到十六节就是所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光是盐的这段的教训。这段教训里面在英国的圣经学者 John Stott 史多德牧师呢，他特别提到这段圣经是最好的典范，也是借着这段圣经史多德牧师呼吁今天的福音派教会，我们应当采取一个我们刚刚所说的平衡的态度，就是传福音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关怀，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因为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变成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在盐与光这两个角色来讲，史多德牧师特别强调，我想也是很正确的说，盐比较多是一种社会的责任，特别是防腐行公益的责任。那么有盐的时候，肉也好一些食物不会腐败。基督徒如果我们是盐，而且不是失了味的盐，我们的特质还存在的话呢，可以防止整个社会的这个腐化。那么这个是我们社会参与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同时另外一个角色，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光照在黑暗里就能够让黑暗除去。那么在这来讲呢，史多德牧师他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是基督徒带人信主信仰方面啊方面的这个一个见证，能够带领人归向光明。那么在这方面来讲，所以因此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对社会特别在行公益的方面一种防止腐化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一段圣经是的确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么第三段圣经是保罗对于这个基督徒跟社会关系的一个教导，那是在腓立比书。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么在这一段保罗的教训里面，其实有一些部分跟耶稣的教训有点类似。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他这边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么其实这段圣经好像是延续了耶稣所说我们是世上光的这个教导。那么保罗提醒我们，特别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无可指责诚实无畏的人，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在这个世代，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也好像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中，我们能够把神的道表明出来，像明光照耀一样。然后这样的话呢，当我们能够这样子这个发挥我们生命的光的时候呢，你等于是让一个黑暗的社会看见了光明，你让黑暗的社会呢带来一个希望，种种种种的。那么因此如果一个基督徒对社会采取一种退缩的态度，隔离的态度以后，那就好比耶稣所说的光被盖在斗底下，光盖在斗底下就不能照亮一家的人，光在盖在斗底下就失去光的功用。所以因此耶稣提醒我们，做盐不要失去味道，做光不要被遮盖。当基督徒在政治在社会上的参与采取一种过分消极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变成一个斗底下的光。那这个不像耶稣的教导，也不是保罗的教导。保罗是要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耶稣所说的就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对于社会关怀、社会参与，不管是从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各方面的参与，我想基督徒我们是有责任，而且是无可逃避的责任。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方面的话呢，那就很可能我们失去了，或者说偏离了圣经上耶稣本身的教导，还有保罗的教导，新旧约圣经里面整个一贯的一个教导。那因此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谈到，就是关于基督徒我们如果必须要参加这个社会的关怀、社会的参与的话，那么有些基本的原则在这个参与方面哈。所以现在不是说要不要参与的问题，是必须参与。那既然必须参与， 那么有什么指导原则没有？那么几件事情要稍微思想。第一个，在传福音跟社会关怀方面来讲，我们说了两个是不可偏废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先后次序？先后次序，有些人认为说没有先后次序。那其实，我们觉得虽然是并重，传福音在本体上、在逻辑上还是应该优先于社会关怀的。那所以本体上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先做，或者说用大部分的时间力量做社会关怀的工作，而忽略到传福音的话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个人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个人没有得到救恩的话，这个社会是不会改变的。换来说，我们那个社会，比如说我们那个社会比较富起来了，很穷困，大家富裕起来了，有钱了，那是不是有钱了以后社会就好了呢？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经验，中国大陆的情况、台湾的情况、世界各国的情况，我们都发现同样的状况。穷困的时候不一定它的治安最不好，有时候穷困在某种情况下它还可以维持相当稳定的社会，富起来了，贫富差距拉大了以后，然后因为没有救恩、没有福音的这个改变，所以个人还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反而贫富拉大了以后，个人的贪心，有些人得到，有人得不到，得不到的嫉妒，得到的所以暴力事件发生了，那有钱的人呢为富不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福音跟社会关怀方面来讲，我们忽略到福音的这个优先性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是先给了他很多所谓的好处，从社会关怀的角度给他好处，但是却没有在灵性上帮助他、预备他，那么这个好处可能对他不但不是祝福，反而到来一个破坏。所以这个本体上来讲，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本质上来讲，传福音是根本的，传福音是真正带来永恒的好处，有现世跟将来的好处的。但是其他的我们所谓的社会关怀所带来的所有的利益跟好处呢，都是暂时的啊。所以这个本体上我们必须要抓到这一点。那么在逻辑上也是这样，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让社会真正改善？透过传福音，这个人信了主，这个信了主以后会产生几个变化。第一个，他个人来讲呢，比如说他不会花天酒地了，他个人会愿意好好的用神所给他的恩赐才干，然后养活自己，造福社会。所以当有更多人信得主，更多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过生活，整个社会就慢慢的慢慢有改进。好，所以逻辑上来讲，你用这样的方式带来的社会改革，远比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好像用外来的救济物资一样。今天很多时候的社会关怀失败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真正在本质上改变那个社区里面人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而人生观、价值观从哪里来改变的？从信仰改变的。我们没有改变这个，我们只是不断的提供所谓的救济物质，譬如说我们替他干学校、替他办医院，这是没有错，也是应该要做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配套措施的时候，然后我们从外面送了很多救济物资等等进去以后，我说过了，这些东西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仍然依赖外在的救济物资，它本身仍然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公益的，或者说一个贫富一个这个经济方面平等的，或者说大家可以过一个比较舒适的安定的生活的一个社会，它一直是不断的依赖外来的财源，然后这个外来的救济物资很可能带来更多的腐败。这一类的事情都让我们了解到，就是说在传福音的时候，本体上逻辑上来讲，你必须注意到个人灵性的得救的部分它有一个优先性，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优先性而否定了社会关怀的必要性啊。其实它这两个是齐头并进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掌握住这一个基本的原则。第二个，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和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到一件事情，就是罪，一种是个人的罪，有个人性的罪，也有一种社会性的罪。我们福音派强调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指责的是个人的罪，我们个人里面有罪性，我们有原罪，然后我们要认罪，要悔改。可是我们 有意无意的会忽略到这个罪有一种社会性，而且是一种结构性的罪。那么社会福音派以及这个走这个所谓解放神学路线的人，他们非常强调这个社会性的罪、结构性的罪的问题。所以固然我不同意解放神学的这种神学观跟这种手段、暴力手段，我们也不赞同这种社会福音派好像一味的只是做社会改革而忽略到个人灵性上的事情。不过当他们提到说有社会性的罪、社会结构性的罪的时候，我们不可忽略说他们的确指出了一点我们一般福音派基督徒有的一个盲点。因为这个社会整个有罪恶，社会的结构，比如说所谓社会结构的罪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集权独裁的社会，这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罪。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他们有各种方法让有钱人好处越来越多，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的话，这也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的罪。那这个罪是必须去除，否则你没办法达到这个社会的公平的。那么因此在这个社会结构有一个罪的时候呢，首先受害的往往就是穷人跟这个社会上最低阶层的人，他们往往是受害者。那么因此在社会福音派跟解放神学派的人呢，就往往说要站在穷人的这边，那么因此要阶级斗争。但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是，固然这些穷人是受欺压的，他们是受苦的，比较容易受苦的一边，但是所有人都是罪人，有钱人是罪人，穷人也是罪人。我们不能说我无条件的、无选择的就站在穷人这边，穷人并不等于义人，穷人是罪人，富人也是罪人，我们都在罪性之下。那么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到每一个人在他的个人的罪里面都需要一个救恩，需要一个拯救。那社会结构的这个问题呢，即使社会结构没有改革，个人因此对福音就没有回应了吗？这个是解放神学家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先带来一个革命，把整个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翻了一个身，等到这个翻好了，然后你再来传福音吧。那好像意思暗示说，假如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那么没有人会对福音有反应，传福音没有用，你必须先革命，革命完了再来传福音。其实不一定是如此，社会结构没有改变以前，个人仍然可以为着他个人的罪对福音有反应的。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不健全的社会结构之下，有某种限度的情况下传福音。当然一个自由的社会传福音是更不受限制，可是我们所有的经验都发现，在福音这个种子撒出去最能够开花结果的土壤，往往不一定是在一个最富裕最自由的社会，也是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一个集权的社会里面，福音可能传播的比任何自由社会更好。那我们并不是说让这个社会结构就保持这个罪恶的状态，但是您要了解说，我们不能够夸张的说，好像解放神学的观念说必须带来一个社会革命，革命完了再来传福音。革命不一定是必须的，或者说手段上、做法上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当中，即便社会结构还有罪的状态，仍然可以传福音，而且人还是可以对福音有反应的。但是第三个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结构的罪、社会的罪、集体的罪，必须从结构上做个根本的改革。那这样的话呢，是更能够达成神的心意，就是说有一个好像名家所说的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社会。那么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暴力的方法达到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仍然觉得用民主的方式也好，用各种渐进的方式也好，应该总的目标是要达成一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公益的跟这个怜悯的这种社会制度。所以有一些可以提出改革的，我们应该呼吁来改革。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当约翰卫斯理兄弟开始带来这个我们所谓巡礼会的运动，那么那时候在社会上，因为当时他们信主的人当中工人、农人、矿工很多，那么他们也很注意到这个社会改革，所以那个时候约翰卫斯理写文章也好，他的信徒当中很多人都提出很多重要的一些社会改革。比如说有一个跟随他的一个叫威伯佛斯，他就提出要废除奴隶制度，30年的奋斗之后终于通过法案， 那么慢慢的达到这个。那么也有的他的信徒里面推动这个监狱制度的改革，所以对于监狱的人要比较人道一点，监狱的这个设备要比较人道一点，比较干净一点等等。然后这个工人方面，他们就慢慢通过就是禁止几岁以下的孩子儿童童工，然后每个人工作的时间要受限制，这些都属于叫做社会结构性的改革。那过去的话呢，没有这种法律规定，因此呢，有钱的人就压榨这些穷苦的人工人，那么当然就这个怨声载道，那么社会的不安啊，然后不公义的事情啦、啊、然后这种各种的事情都发生了，对吧？所以像这些来讲，是要从社会结构上、法律制度上做根本的改革，才能让整个社会变得更符合、更接近神的心意。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这种的社会参与达到这种的改革，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的，而不是说哎呀，我们就是寄望于将来的天堂，现在的社会我们就不管它了，这是应该要做的、啊、那么但是这个平衡性我们要必须注意到，说我们并不因为社会结构的腐败、社会结构的不理想、不完美，而觉得说我必须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这社会改革上，然后等社会改革好了，然后才有机会传福音，那个人才会接受福音。我说过这个不一定，相反的，就是社会结构仍然是一个不完美的有罪恶的，但是人仍然可以对福音有反应的，我们还是要在那个情况下传福音。而社会结构的反应的改革可能是一个渐进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那么第三个我们也要从整个的观念来看，社会的改革怎么发生呢？其实从圣经的观念来看，它有三个阶段的。第一个是你个人信主，个人生命的改变，然后从个人的信徒到所谓新的群体呢，就是教会。教会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在一起以后，他们的确借着他们生活的见证，变成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好的见证，一个榜样。那么这样的榜样呢，就耳濡目染的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大的。所以基督徒可能人数不多，可是这个社区，基督徒的社区就是教会所活出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福音派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很强调个人的信仰、个人的得救等等，忽略到这个群体性，就是忽略到教会生活，这是很可惜的。那么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怎么样从那么少的人不但带人信主，而且整个改变罗马帝国的很多社会的制度，其实就从这个见证开始的。所以整个的救恩，你可以说从个别的生命开始，然后从一个小群体、新的群体，从教会开始，然后最后就扩展到整个社会。这整个社会里面可能就少数的基督徒，大多数不是基督徒，但这个扩散是从个人开始的。所以有些人批评说，在新约圣经当中，比如说保罗，他从来没有直接攻击批评奴隶制度，旧约当然也没有，新约圣经也没有，所以很多人在批评说，好像基督徒容忍这个奴隶制度。其实这个说法呢，不完全正确。奴隶制度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里面没有某种的奴隶制度。那中国早期的时候也有某种的那种类似于奴隶的制度。那么在罗马帝国、希腊帝国也有各种他们的奴隶制度。那当然我们今天谈到奴隶这个字的时候，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的意义都不太一样啊。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的奴隶，不像我们想象中在南北战争、美国南北战争那种南方所谓黑奴那么样的苦。其实那时候的奴隶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但是当然他们没有公民投票权他们失去很多特权，这是真的。但是在圣经当中对于奴隶的观点并不赞同但是有某种程度的保护。那么举新约这个圣经来说吧，保罗的态度他常常提到说，你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维持那样的身份。他甚至说，如果你信主的时候你是为奴的，你是不是自由人，那么就维持这样的身份，好好侍奉你的主人。以今天的这个革命家来讲说，哪能够这样呢，就是推翻暴政来好像带动这种革命运动。那在整个圣经当中是基本上是不赞成这种暴力式的革命的，不过这点以后我们再说。但基本上当时的社会怎么做呢？教会里面怎么做？保罗提到说，你个人要好好的去侍奉 如果你做仆人的，你要好好侍奉主人，好像侍奉神，不像侍奉人。那因此你个人的见证开始，那整个教会里面呢，有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这本书太短了，在新约里面是最短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短到一个程度是没有分章的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只有几本书是不分章的，那么新约里面一个有大书是很短的，没有分章。那另外一个就是叫腓立门书。那腓立门书这本书比较特别一点，这本书呢是保罗写给一个人叫腓立门。那腓立门其实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那他写这封信给他的时候呢，其实这封信送信的人也很特别，这个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谁呢？阿尼西姆是腓立门的奴隶，他家里的奴隶，后来逃走了。就没想到这个人逃到罗马去碰到保罗，然后保罗带了腓立门的这个奴仆叫阿尼西姆在监狱里面信主了。后来当保罗知道阿尼西姆原来是他的好朋友腓立门家里的奴仆的时候呢，当这个阿尼西姆可以出狱的时候，他就托阿尼西姆送了信。我们知道哥罗西书谁送的？就阿尼西姆送的，就送给哥罗西的教会。以弗所书也是他们送的，然后还送了一封私人的书信，叫阿尼西姆拿给他的主人，就是腓立门。那你要知道，一个奴隶从家里逃亡，如果被抓回来的话，主人可是看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哈，对，蛮危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叫阿尼西姆把信送回给腓立门，那也等于把这个人送回给他了。但在这本书里面，保罗就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说阿尼西姆本来是腓立门的奴仆，可是现在腓立门是教会的长老，阿尼西姆呢现在已经信了主了，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在腓立门书第九节，他说像我这个有年纪的保罗，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凭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生儿子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带他信主了，变成属灵的儿子。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因为阿尼西姆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有益处。但阿尼西姆逃亡了，跑掉了，怎么有益处呢？所以以前对你没有益处，那现在是有益处的，因为他现在是主里的弟兄。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为我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他说，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做，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十六节他说了一句话了，阿尼西姆呢不再是奴仆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句话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阿尼西姆原来在肉体上是你的奴仆，但现在他不再是奴仆，是高过奴仆，他是你的弟兄。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基督教的观念来讲，就是说在主里我们是没有什么主人奴仆的这个区分的，虽然社会结构上是有的，那么从爱心从各方面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旧约圣经虽然也同样没有反对过奴隶制度，但是摩西的律法很清楚的说，你不要虐待那个在你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寄居的这些人，因为你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寄居的，做过奴仆的，所以你要善待这些人。那么种种的来看，从旧约到新约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对奴仆不应该是一种不公平的虐待的态度，相反应该是处理好像平等的。那么因此在教会历史的一个现象里面发现，就是说到了公元后三四百年左右呢，这个整个奴隶制度在罗马帝国就消失掉了。怎么消失掉了？就这个情况。第一，个别的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他个别的来讲，他信了主以后，有些基督徒的财主他就把他的奴隶释放了。在教会头三百年一直受尽逼迫的过程中，教会历史留下许许多多实际的见证，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的财主，他把他的奴仆100个200个1000个3000个几千个奴仆就释放了。那么他个人有一个见证。第二个，这个教会当中呢，因为彼此相爱的，在教会里面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彼此是平等相处的，就变成一个见证。变成这个见证变成整个社会看到的时候，你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对很多人来讲变成一个可以羡慕的，就是说，教会里面 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团体啊，不分你我的。那么逐渐就变成一个风气，这个风气就形成一个压力，使得不是基督徒的财主养很多奴仆的，他越来越孤立了，越来越觉得说好像他做的事情是在社会上被人验证的，就是说怎么这样的人，哎呀不人道啊等等，所以他自然会产生一个想法，到底我要怎么办。所以当慢慢的整个社会受教会的影响，受基督徒的影响，变成一个风气，觉得说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奴隶制度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到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奴隶制度就消失了。那么同样的情形，当约翰卫斯理的时代，我们说过威伯佛斯推动废除奴隶制度的时候，最初他为什么奋斗30年也是一样，最初的社会来讲，既得利益的那些养奴隶的大财主、农场的主人来讲，他当然舍不得把这些奴隶放了。你不要忘记了，在美国来讲，我们都很佩服这个杰弗森。杰弗森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他很有聪明智慧，他是 Virginia 大学的校长，做过美国总统，但他有几百个奴隶。那甚至我们今天这些年发现了他跟他其中一个黑人的奴隶生了孩子了，他自己本身是有很多奴隶的，而且他是非常反对废除奴隶制度的，他觉得蓄养奴隶是应该的，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的社会风气觉得蓄养奴隶是可以的，即使像杰弗森这样聪明的人，而且强调民主的人，他同样他对于奴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可是当威伯佛斯透过他个别的奴隶，然后集合了一些其他的基督徒的政治家、国会议员，再加上社会的舆论，慢慢的、慢慢的，所以30年之后，这些基督徒从个别的到整个教会的这个影响力，使得整个社会的舆论倾向于废除奴隶制度，以至于到最后法案通过，也可以说大势所趋。这个就是一种我们今天认为基督徒做社会参与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的，怎么样从个别的，然后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代表基督徒的教会也好，或者团体也好，那进一步影响的是社会。那我自己也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和见证。我当年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毕业的时候1970年，那一年我快毕业的时候呢，因为我有很短这段时间参与的一个台大的基督徒团体，我们做那个孤儿院的侍奉。那个孤儿院释放其实有一个孤儿院的团契，我们叫做义光团契，是一个义光育幼院。我们台大团契在那边做了20多年，那我个人其实只参与大概几个月而已。但是在参与的过程中，就很感动，有些基督徒现身在这样的里面。那么有一次，那时候我快毕业了，就在我们学校的校刊啊，不是基督徒杂志，是学校的校刊那个一个报纸，我就投书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基本上的态度，就是提醒学校里面很多各式各样的社团，我们有登山社啦，什么舞蹈社，各式各样的社团。我提醒他们，因为我们的台大的社团呢，每到了这个过年前后，我们就会有冬令救济，我们会去尤其是孤儿院啊，送糖果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在孤儿院在那服侍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了从圣诞节前后啦，还有中国过年的前后啊等等，很多的这种。学校的社团就会来送糖果啦，干什么？哇，那个热闹得很。那平常时候是一个都没看不见。那当然，这些同工们有一些感触，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把他们的感触我写成一个文章。我基本上提出一个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的口号：我呼吁台大的社团停止冬令救济去访问孤儿院。那做好事为什么不要人家做呢？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说孤儿所需要的不是一年一次送糖果，他需要的是长期的关怀，长期的爱。那我们在送糖果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贿赂自己的良心，以为我做了善事了，就是太廉价了善事。那如果你真正有心做孤儿院的工作，你应当是投身在这里面，长期的帮助这些孩子，不管是读书照顾他，或者任何的爱心的关怀，绝对不是一年一次送个糖果，你觉得你是有爱心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正是凸显出我们这种好像自满自足，做一点小事，真的是像我们中国古代人所说的，有钱人会这个怎么样，这叫乞丐吃东西的时候，这个你记得《战国策》里面有说过一句话，有一个人就是为了这个不食嗟来食。 那是财主看到门口那个乞丐，然后呢那个乞丐当年可能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那现在落魄江湖，那那个财主呢看到那个乞丐就说，嘿，来吃啊。那古代那个嘿那句话就是嗟来食，那那个人很有气节，就说我宁可饿死我也不吃这种东西，所以那个人就在财主家门口饿死了。当我们一个好像各方面有余的人，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心态是很重要的。当然我写了那篇文章以后有不同的反响，那么后来我去当兵，当兵回来以后一年之后回来了，他们告诉我说那篇文章所造成的各种的影响余波荡漾。那后来义光团契的基督徒就想再写一篇文章把他们的经历分享，那么后来我答应帮他们就是把他们串联起来，所以每个人写了一篇见证，然后我就负责把它编辑成一篇整体性的文章，把他们的心声经历等等写下来，那又是投在台大的一个杂志社。那么那篇登出来以后反应非常的正面，就是很多人受感动。那么据我所知道，在那一年以及第二年，在一两年之内，台大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做孤儿院的这种服务工作的一个社团，不是基督徒团体，是个社团，台大成立了，然后台北的好几个大学也成立了，两年之内全台湾大概有二十几个大学，那时候台湾不过三十几个大学，其中有二十几个大学都成立了这个孤儿院的社团，专门做孤儿院的服务工作。那据说就是受到那篇文章的影响。那我不是在讲说那篇事情个人来讲有什么成就，我只在说这个典型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是基督徒生命被改变，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呼召，从事某种的社会福音工作社会服务工作，但是你个别做不了什么结果的，你必须有一群基督徒。所以因此像台大团契的义光团契呢，就是一群基督徒结合起来做，这样才有冲击力，才有影响力。他们做了，但是你只是默默的做，我们是默默做了二十年，全台大没有人知道，那么整个社会还是一样，那些孤儿院是没有人理的，没有人管的，一直到我们把我们的心声我们的经历见证写成文章传递出去，你就让基督徒的小小的团体的侍奉见证就影响到别的地方，然后整个社会被带动起来，那么这个是一种很有效的，好像一个触媒一样，小小的一点的东西会感染的，我相信这个社会会受到基督徒正面的见证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由基督徒个人的变成一个基督徒的群体，然后影响整个的社会。那当整个社会一点一点的各种的慈善的事情可以开始做的话呢，我想社会整体会有改善，当然靠基督徒个人以及甚至教会的力量都不够，你必须把教会的见证传递出去，然后让别人受感动也愿意一起来参与。那么最后一个谈到社会关怀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社会关怀有一种时间性资源分配和使命感的一些问题。因为谈到社会参与的时候，那很多人就说该做这个该做那个该怎么样怎么样做，我们必须考虑到第一个时间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那么因此时间有一个紧急程度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海啸的问题，因此在锡兰在印尼，那么可能最迫切的是赶快有救济物资啊，表达爱心，那么你不是赶快派很多短宣队去的，所以时间上有时候跟事件的发生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因此时间性我们必须考虑到此一时彼一时，什么地方该做什么，这个时间性你必须考虑到啊。所以因此固然整体来讲个人的拯救福音是很重要，那么慈善工作也很重要，可是时间你要考虑到最优先的是什么，第二个是资源分配，资源分配包括人包括财力，那基督徒有多少人，教会有多少人，你能做多少事情。在台湾很多人说哎呀慈济这个功德会做的又大又多，我们基督徒拼不了，没有错，他们人多钱多，他们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做不了很多向内的事情，盖房子，但是总有一些别的东西是资源比较小也可以做的，被人忽略了，我们还是可以从那边做起啊。所以不是说我们钱不多人不多我们就不能做，而是说我可以做一些在我们的人力跟财力上负担得起的一些事情。那么资源的分配很重要，最后是个人的使命感。 有时候神呼召这个人，比如说有些人做孤儿院的侍奉，那么有些人做教育的侍奉，有些人做一些医疗方面的侍奉，每个人神有不同的呼召，不同的使命感。那我们不是说都要做什么都不要做什么，所以你必须考虑到这种多样化来讲，有神在个人身上的带领和恩赐的差异。所以有些人能够做一些慈善工作，有些人能够做教育工作，有些人用医疗辅导啊，这都是一个可能性。所以每一个教会团体，每个基督徒都要考虑到我们个人的呼召是什么，这个教会的使命感是什么，然后我们有多少人力财力的资源，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什么地区时间上时机上来讲什么是最迫切，什么是马上该做的什么可以第二步再做的。那么这个整体考虑好以后，我想基督徒也好，或者是整个教会也好，我们就能够比较有效的在整个社会当中来发挥一个应当有的一个功能。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基督徒怎么样来参与这些社会的关怀，怎么样能够表达我们的爱心，也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